谢主，我们有和大家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这个今天的题目是主再来的应许。想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呢提到是个末日时钟哈，这个概念实际是应该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杂志芝加哥大学的叫原子科学公报的一个杂志。它是在1947年当时设立是这个时钟。它的意思就是当用午夜12点哈，那个用指钟时钟来比喻这个世界离末日到底还有多远当然会受核子战争甚至可能会受到大自然的各样的威胁。还有每年第一月份的时候就有这个大概来估计这个世界的情况是如何。曾经有的时候长的时候说是大概要17分钟。那么有时慢慢的就出了不同的调整。那么我想现在2021年今年呢他们评定的是100秒。我想应该是受到核战争的威胁尤其现在战争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个战争甚至还有更加重了这个核子威胁这个可能性哈。所以呢今年就用这个比喻哈提醒实际是提醒人类是世界的状态就这么性。那通常看到这个指针的话就实际提醒世人。那对我们活在这个当今的时代的人还有希望吗？那这些是很对年轻的夫妇。很骄傲地看着他新生的婴孩，同时也会问婴孩将来如何不但赋予他很多的期望，那他生长是在怎样的一个世界，希望如何。也找了一些图片哈，看到有火力发电现在是被污染的空气。那同时呢在油田，在美国加州的油田是枯竭有海啸，我想应该是在日本2011年的地震引发的海啸，所以核电站发生事故都会引起整个世界的关注。这个是应该是一个我想在一个当地球变暖水位上涨有些岛国可能就是会预计多年之后会被淹没森林的砍伐。还有森林大火我想这些我想是常常会在新闻当中看到这个情形。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又对于经济崩溃的恐慌战争的威胁。那同样我们都经历了疾病这几年这三年疫情带给人类这种疾病的威胁。但同时知道圣经上怎么说，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着为王。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所信靠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他掌管一切。那同时呢也提到世界的末日 终将会到来。叫我们看启示录的话哈，你知道啊，将来如何，将来的情形。那今天这段经文呢，啊，也是告诉我们关于主再来，主再来的信息。那这世上的一切的迹象也提醒我们，基督徒应当加快传福音的脚步。那这段经文呢，也是告诉我们啊，让我们纪念什么？让我们先，当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熟悉一段话哈，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耶稣基督的降生。”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对门徒们说：“啊，加利利人，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今天我们的希望，很多的事情都希望很快的得到了解决，一般的人都不愿意啊面对等待的过程。我想我们每个人啊都会有啊不同的经历，会体会到啊，特别我想啊刘牧师也在疾病当中啊，在手术康复当中啊，都希望早点恢复。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在难处的时候，特别是疫情，我们体会更多，希望早一点。在圣经当中啊，给我们许多的例子，都告诉我们学习要耐心的等待，神是不误事的，神的事情总是在恰当的时候来成就。那在耶利米书曾预言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果然七十年之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开始建造圣殿。所以弥赛亚的预言，就像刚我们读的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说：“极致时候满足了，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同样，他也应许说：“耶稣怎样升天，你们怎样见他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说彼得呢，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已经知道的。所以这是第二封书信。所以提到了两封书信，要紧的啊，提到同样也提从当时的人会讥笑，会随从自己的私欲。那彼得呢，就提醒哈啊，又是在提醒啊主再来的信息。那彼得提醒着末世的征兆。有假教师随私欲说讥笑的话，那众先知主耶稣和众使徒早就说过，假教师呢也知道末世，但是他们质疑这应许似乎还没有兑现，所以他们所信啊，似乎看着现实似乎越来越远，所以呢就将否定这个预言。有时候我们也会感到挫折，甚至受打击，受逼迫，会令人放弃信仰。那没错哈，圣经的应许，神的应许不是随着人的想法 来改变的。那同样呢，对对信徒来说，包括我们每个人，要面对这个信仰的挑战，在每个世代当中。那这里面提到一个世界的结局，那可以这里说有三个答案哈。我想我们可以一起读在第一节到第七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关于这段信息啊，我们一起来读啊。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众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啊，若是有讥笑的人，谁从自己的私欲说出讥笑说。好，继续啊。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所以这里讲到哈，曾经讲过挪亚的时代啊，用洪水。那这里也提到将来这个世界遭审判的日子，用火焚烧。所以这里面给我们有三个答案哈。这个世界并非是永恒的。同样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提醒了曾被洪水所灭过。同样呢，也提醒我们说，这个世界的基础是在上帝的话。从创世纪一开始讲的啊，神借着他的话创造着天地。将来也是，将来这个世，所以这个世界啊，是由神的啊，神的话啊，成就在这个世界。世界靠神的话语存留，靠神的话延续。同样，因着上帝的话，这个世界结束。耶稣也向门徒谈论关于末世的信息。所以呢，门徒也问末世的征兆，所以耶稣回答说，有假先知，有假见证人，不要信，有天灾人祸，不要怕，这是必然的。不是说经历了地震和风暴，我们应当怎样的心态面对灾难，而是提醒我们说，不要惊慌，不要诧异，不要自怜，让我们的心灵超越现实的短暂。那瘟疫的时候仍然看到很多人仍然坚守着岗位，尽自己的责任。那同样，甚至在灾难当中有很多震撼人心的见证。所以一方面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虽然这个充满罪的世界，但仍然有很多美好的见证。那在彼得写信的时候，可以说主耶稣已经离开升天过了30年了。所以呢，许多人就讥笑，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所以有的人也期待着说， 啊，在他有生之年啊见到主再来。所以那些嘲笑的人说，等了30年了还没有来。所以包括每个时代啊都会出现。我记得曾经在有些在60年代应该有些人哈，说他说都说主要再来了，变卖所有的东西到山上等候。所以有的时候等时间过去了也羞愧的回来。同时我想在历史当中也出现很多异端啊，发很多的假的预言。但是当他们慢慢，当人们慢慢淡化了主再来的信息的时候，甚至就不愿意再相信这个预言，心里就麻木了，就不预备主再来了。于是像圣经所说的哈，在哥林多前书也提到哈，让我们吃吃喝喝吧，啊，过着安逸享乐的日子。所以当否定主再来呢，通常呢有这三个的结果。通常是认为圣经不可靠了，或者对前景没有盼望了，那自然而然就带来生活的随着任意而行，随着失意而行。那主所应许的是什么呢？像我们大家再读这两节经文哈，像在第8节到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啊，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有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人，其实不是单，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有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啊，可能用的是简体字哈，有的用简体字。所以这里呢，彼得是如何来驳斥那些好讥笑的人，他们故意的忘记圣经的记载，从创造到今说的事物一成不变，神掌管着世界的宇宙万物的运转。所以这里面提到说，神所创造这个大自然有它自然律，那这些讥笑的人呢，就忘记了自然界当中神的律。神的律是出于神的信实，宇宙是靠着他的命令而存在的。神要改变命令，这世界的一切都会改变。所以创世纪呢记载着洪水，约书亚记当中记载着日头停了一天，那这些讥笑的人呢是不明白属灵的事，或者否定甚至扭曲圣经的教导，或者用人的眼光来看属灵的事。那科学我们常有的时候以科学都要以科学为定，但是同时也看到实际科学实际是发现神所创造的律，科学也有它的范畴。所以属灵的事的依据呢，不是科学的归纳，而是神的话的演绎。人有了科学的知识、人文的知识、社会的知识，甚至有了历史的知识， 那并不等于有了属灵的知识和关于得救的知识。所以提摩太后书说哈，让你们从小明白圣经，有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是在于神的启示，在圣经当中。所以这里面看哈，看到当时的保罗啊，使徒保罗在改变之前，他也是大有学问的人，但是呢，他把抓基督徒或逼迫基督徒当作是正义的事，是神开启他的眼，开启他的心，让他转向神，成为传扬福音的使徒。尼哥底母也是有学问的人，他要问属灵的事，来求问神。我想包括我们在座，像每一位啊，我们有信主的经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以前是完全按照我自己所想的，所以圣经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当我听到福音的时候，有很多的拒绝，以前不想想的事情，因为以前想不明白啊，不是没问啊，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但是想不明白。当听到福音的时候，很多不想想的事情，想回避的事情都想了，所以常常有很多的疑问的。所以在教会当中啊，所以那个时候能逃避就逃避，但是我的太太当时信主了啊，是由我们俩同时听到福音的。那她信主之后啊，传福音很火热，在我们家开始聚会了，有时候躲也躲不开了，所以神也这样的怜悯，让我有机会啊能听到福音，能明白。能转向他，也经历过几年的历程。像呢，同样呢，神也给我们很多啊，有怜悯的。说同样呢，你让我们不认识神的人哈，讥笑的人啊，他忘记圣经的记载啊，不明白属灵的事。不明白神的伟大，不明白神的恩赐与怜悯。所以说当我们转向神啊，当我们认识神，才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才真认识到神的信实，神的恩慈和怜悯，也是在我们信主的啊这个日程当中是不断的体会和经历的。那嘲笑的人呢啊，当然了，觉得是神的单言，但是呢，神有宽容和恩慈，继续啊，可以说呢，继续向所有的人啊敞开这福音的门，让人来转向他，来归向他。所以就说不是单人，他不轻易发怒，有了神的宽容，否则我们就没有悔改的机会。神啊，对罪人的忍耐和等候，主再来好像是单言了，但主的忍耐和等候并不是无穷无尽，主再来的日子必要降临。所以在使徒约翰啊，在使徒行传讲的愿主再来，主快来，刚刚我们读的是主导文，就提到愿你的旨啊，愿你的国降临啊，不但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犹同行在天上，也愿他的国降临，愿神的国降临。 这是基督徒的盼望。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些真理，我们可以认出假先知啊异端，所以就能坚守真理。我们也认识了神的无限啊，主的全能，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你就学习如何交托来仰望。以前是从自我为中心的人，当信主之后转向以神为中心，来依靠他，仰望他，顺服他，是经历他。这里面提到哈啊，提到神的观念啊，不受人的空间而限制，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所以这里面同样也提到说啊，在彼得前书也讲到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认识到我们的有限，同样呢也让认识到神的应许是如何。说神的时间和观念和人的是不同的，他有怜悯和恩典，并有丰盛的慈爱。那刚刚一段经文提到说，他来像贼一样啊，形容哈啊，形容贼一样，就意思说我们人无法预料的啊，不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啊，贼来了不会告诉我们的。我记得我们家以前啊没有那个警报系统的，记得应该是圣诞节元月十二月最后一天，当时那天我们在团契，回到家里发现我家的门怎么开了。所以回到家里，我们家的乐器啊，我们两把小提琴，我儿子用的传播长号被丢了，所以之后我就会要安装了一个警报系统，就形容这个主再来的日子啊，形容人不能知道的，但是呢，神告诉我们主会再来的啊，形容这个观念哈，是神我们无法预料主再来的时间，但是呢，主告诉我们。他将来要再来了，是再来的主。所以这里面呢，就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如何，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如何。所以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哈。我想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子，天被火烧了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预意积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这段经文说哈，这一切既然到如此消化啊，像这个世界，那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所以彼得后书哈，很有时代感。主的日子来到，还有大的响声，有形有质的都被消化。像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也是讲关于主再来的信息啊，提到末世的景况。 那这里面就问我们的期望是什么？我们的期望主要再来，一些人来嘲笑，主要主再来啊。那彼得的时代，嘲笑的人啊，不能看到外在的变化，认为基督再来似乎是不着边际的、不实际的。我想我们现代的情形一样的。那历史也提醒我们，嘲笑的是忽略的历史事实，上帝曾经用水毁过这个世界。所以挪亚的时代啊，很多人都嘲笑挪亚。那同样这个世界，我们说我们可以说这世界和那世界，我们很多人移民的公民的身份，一样基督徒，但有地上生活在地上，有属天的公民的这种身份，属天的公民。所以提醒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所以我们在这个两个世界有公民的身份，那同样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有首歌哈，这是天父的世界啊，小孩子非常喜欢唱，不但看到是创造的大自然周围的很多的美好，我们在神的家中，弟兄姐妹们彼此的相爱，我们会唱这是天父的世界。但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又充满了很多苦难，有罪恶，甚至有患病。但同时我们还有另一首诗歌，这世界非我家，也存在这个张力在当中。但是我们正处在这个当中，一方面是这是天父的世界，从另一方面提醒我们这世界非我家。那基督再来好像很遥远，尽管如此，但终究会发生。就这里面提醒我们说，如何数算时间的不同，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数算时间是不同的。那同样我想在诗篇九十篇当中也提到，要得这智慧的心，数算日子哈，得到智慧的心。那主再来的单言啊，不是单言，是有神的怜悯。所以这里面提到啊，主的宽容，说当延迟越久，给人更多机会的悔改归向神，但同时神有神的时间。主再来是意想不到的时间，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或逃避主再来，是让我们随时预备好见主，就如同十个童女的比喻一样。这里面提到说，让我们以圣洁的态度活出一个健全的、健康的属灵的生命，在基督徒的生活，从基督徒的生活啊，是为主而活。就如同保罗所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变成新的了。让我活在这世界当中，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和他所喜悦的旨意。像也提到，在以弗所书里讲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婚姻、孩子的教育，甚至工作场所，在职场当中，都是对我们很多的提醒。同时，虽然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充满罪的世界，充满苦难的世界，有战争，有瘟疫，有疾病，人际关系，但是仍然提醒我们说有盼望。我们的盼望的态度是如何？虽然有世界末日的威胁，但同时呢，带给人类真正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神所建立的永恒的国度在地上，在天家永恒的国度。同时也提到见证，是见证神的作为，是见证神有将来的应许，将来会有与主相遇或喜乐或忧伤，也取决于我们如何的预备。所以谈到末世的信息哈，所以都与我们的态度有关。所以我们认定这个世界是永恒的，那自然就会期待着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所以刚提到这个两首诗歌哈，这个世界非我家，似乎是蛮有离别的情怀哈。所以这世界非我家，似乎如同天方夜谭。所以这里面啊，对我们的很多的啊提醒。那上帝的话啊，在我们的平凡的生活当中都体现出来。我们有的时候会感到自己有能力，什么事都靠我们自己，但是呢，同时当我们越认识神，越认识到自己的有限。那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我们也学会啊，学会认识到自己生活这个世界当中的角色，知道人生短暂，那同时呢，不是说否定这个世界，上帝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的生活，如何的行事为人，也感谢上帝也供应我们丰富的生活，不需要我们好像只有三餐的温饱才期望着天上的宴席。我们从家人身上感受到一种温馨，所以并不是觉得我们在没有宁静的日子的时候才体会到将来与耶稣重聚。保罗也教导我们如何处丰富、处卑贱，无论在何种的境况当中，都可以看到神的作为，体会到神在掌管着每一天。有许多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哈，也常常猜测末世的情形如何。有许多的物理学家哈，也预言将来宇宙的状态是如何，就如同这个世界怎么来的，经爆炸的理论。那同时也会预言将来也会这样杂乱无章的 猛烈的碰撞，有银河系、星球、原子能、核子辐射，所以有人认为这个世界是个大的碰撞而结束，以大爆炸开始，大碰撞结束。也有人认为宇宙会静寂无声，消灭。所以这样的听到这些哈，似乎令人好像感到似乎恐惧哈。但事实上，圣经早已预言了。所以刚刚这段经文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有形有质的都要消化，就用火消化。说但彼得呢，心里面呢，实际是满了一个盼望的情怀，带有盼望，盼望。说基督徒面对这个世界，不是悲哀，但是有荣耀的盼望。虽然会在逆境当中，但是神赋予我们有生命力，不随波逐流，而且我们的信心也是在困难当中也是要经历考验的。所以刚刚十四节哈，提到让我们这里面提到就当殷勤，提到殷勤哈，这是一点。同样提到主的忍耐，照着神赐给我们的智慧这是保罗哈，是照着赐给他的智慧写信给你们。既然有了盼望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提到哈，所以这里面像这段信息也提醒我们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同样带着一个盼望的生活。那有时候我们会周围发生的事情，像饥荒啊，社会的不公义啊，彼得期望基督徒的特征是什么？良善，爱弟兄，爱众人。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神也让我们如何来实践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当我们在周围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学习怎样的优先次序，如何的使用时间金钱友谊，同样也借着祷告将一切的重担交给他。凡是借着祷告和祈求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他，他赐给我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同样让我们有传福音的负担，因为他将传福音的使命也赋予教会，让我们用诸般的智慧将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我想今天这段信息也是提醒我们在现今的生活当中，也是求主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他所喜悦的旨意，来侍奉他，来经历他，来经历神的恩典，有蒙福的人生。杨蜜蜂来祷告。亲爱的恩主，你是掌管一切的主，感谢你让我们能认识你，让我们能成为神家里的人，让我们在侍奉当中也不断的来经历到你的恩手一步步的引领我们。 主啊，无论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当中，我们如何学习来敬虔度日，用圣洁的生活带着盼望，同样也求主也使用我们能活出一个见证你荣美的人生，一生更多的经历到你的恩典，蒙你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